34章，我从第八节讲起。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传流后世，直到永永远远。这有点遗憾，这句话口气不好。口气不好的理由，因为听众不好。什么叫口气不好呢？你把这个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传流后世。哥，我们讲话很少这样的。哎，你把我的话刻起来啊，这个或记起来，这个还常常讲。传流后世是什么意思？我们通常讲话不是传流后世的，讲话是给你现在听的。那他讲这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讲的我当然是耶和华，你就是以赛亚，听众就是那些以色列人。他讲这个话就是说，以色列人不会听上帝的话，不听上帝的话，把它记录起来，将来出了麻烦，后世子孙知道啊，这是我爸当时不听话。就是这里流传后世，就是现在的人不听，所以以后的人引为鉴戒哈。那这些百姓的特点呢，其实我们已经都很熟悉了。第九节，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三个字形容，一个是悖逆，一个是说谎，一个是不听话啊。神把以色列人把我们都看作儿女啊，就是蛮亲切的。第十节，他们对先见说，先见就是先知吧，就是都是先知道，就是上帝告诉他们一些话，他们就来传。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这就是人的，就是哎，人麻烦的地方就是这样。先见先知一般而言是指着就是替上帝讲话，也就是说是老师或者是信仰上的老师，告诉你什么地方你走对了，什么地方走错了，你应该怎么样，就等于说现在牧师啊或者是教师。那各位举一个例子吧，病人去看医生，病人不能跟医生说，告诉我好消息，告诉我血压没问题，告诉我胆固醇没问题，告诉我体重没有过重。你怎么能告诉叫人家告诉你，你怎么能叫医生告诉你什么呢？你应该说，当然我们最希望的就是说都不必说是常识嘛，告诉我事实，我要听的是事实。或者说我希望我能够面对现实，面对真理。那说是这样说，可是我们人都有这种软弱，我们都只想听到好听的话。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皇帝，皇帝都要听好新闻呢、啊、就是我喜欢讲的就是崇祯皇帝啊，最后他发现事实已经是国家已经快要亡了，怎么都没有人跟我讲真相？因为跟你讲真相都被你杀掉了。就是我们看到皇帝常常就是，当然各位不一定是好话就是假话，这倒不一定。像我说各位小姐都很漂亮，蔡律师很英俊，这是真话，这不是真不是假话哈，就是讲的是真的。但是很多时候，
一半真
很多时候是我们只想听。即使是我们知道是谎言，各位，我说这话也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讲话就要很冲。各位，你看到一个小儿麻痹症，你不必跟他讲真话，说哎你走路很难看，这不必讲的。就是好话真话两个有的时候是会重叠的，就我们不要想到它一定是敌对的，一定忠言就逆耳，一定良药就苦口啊、事实上不一定是这样。但是这里就是以色列人和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我们一直都只想听到好话，哪怕是假话，就自我安慰一下。我们中国人爱面子，这个特别是一个困难哈。啊，就到最后就是上下交真力，或者上下互骗。你也知道我讲的是假的，我也知道你说的是假的，但是我们就在这里面 看看什么时候，就是拖一天算一天。啊，有的时候你看政府啊，你看一个大公大企业啊，大公司啊，甚至大小公司，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们就是看着一件事情嘛，我们等着它垮掉，因为大家都不肯面对现实。我觉得我们人常常都是，我们不肯面对现实。以色列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第十一节，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直路，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托以色列的圣者。十一节跟十节是连在一起的，就是你们是指这些百姓对先知说，啊，我们希望你告诉我们说，要离弃正道，要偏离正路，就最好最好不要。这个说起来，我们刚刚讲的有点好笑啊，但说起来，很多时候在学术界里面，在学院派里面，所提倡的常常也是这样。这世界上没有真理啊，就是看情形啊，或者怎么样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所学到的就是，哎呀，我们宽容啊，包容啊，宽大啊就好了，什么都可以。以前你认为不对的，现在都可以。我觉得现在特点是这样子。前一阵子好像英国有这么一个 case， 就是有一对夫妻，他们如果不是因为他是黑人，我看那个 BBC 的照片，他们是一对黑人夫妻。如果不是黑人的话，我看他们会被骂得更厉害。就他们很有爱心，他们收养小孩子，他们很有爱心收养小孩，但他们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又反对同性恋，所以欧盟就用他们做 case， 说禁止这种人收养小孩。因为这种父母会把那个狭窄的宗教观念交给他们小孩，这不可以的。就是现在社会常常是这样，那么大家都喜欢听，我们最好听到的消息就是什么都可以，没有错，你都没有错，你不要责备自己，这是人性，这很正常，最好是什么都可以。男人可能最喜欢听到这种消息，哎呀，通奸没罪没关系，但是如果他听到他太太通奸，他就说有关系了。就我们人啊，实在宽大是对自己方便的。好，以色列也是这样。十二节，他不过最重要的人，最基本的，还不是对道德、对法律的不喜欢，最重要的，我们的罪恶最基本的就是我们对上帝排斥。不要在我们面前提以色列的圣者。这各位，我们基督徒有很多的毛病，很多缺点，很多罪恶，这我们都承认，但是我们的上帝是美好的。而就是我今天出来的时候才跟我们一个同工讲啊，跟他的公公传福音，就是他们家里公公很开明，谈什么都可以，甚至政治上的不同立场也可以谈。一谈到信耶稣啊，你去信你的，不要来跟我讲这个。就是别的好像都可以，就是最基本的，我们不喜欢上帝啊，是这样吗？所以十二节，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为你们藐视这训诲的话，依赖欺压和乖僻，以此为可靠的，藐视训诲的话。我们甚至不一定要对上帝很恨恶、很讨厌。有一个方式，魔鬼教我们就是藐视或轻看。哎呀，这不反对，但是我没时间做这些，没兴趣，就小看，藐视就小看。然后依赖是欺压和乖僻，这也真奇怪了哈，就是很多人就有这种被虐待狂。这我也不是在讲政治，我看很多人真的很喜欢独裁者，很喜欢被整了，然后整得越凶，还说越喊万岁哈。这以此为可靠的，这我们常常就是依靠那些错误的东西。我觉得有一个情形就是上下交真理，还是就在罪恶中，大家就用这个来互相来保护。第十三节，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将要破裂突出来的高墙，顷刻之间忽然坍塌，要被 打碎，好像窑匠的瓦器打碎，毫不顾惜，甚至在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以用从炉内取火，从池中舀水。这我们今天大家都看不懂了哈，尤其我们这里年轻的人，就是除了我跟蔡律师以外，其他年轻人，各位，今天舀水哈，池中舀水，炉内取火，这些大概大家都不懂了。第一个，我们都不舀水了。各位，我发现啊，再这样下去啊，我们连开水龙头都不知道，因为现在手一伸就有水出来，连开水龙头都不知道了，就一切都是自动。我儿子有一次，我那个电视，他刚刚走过电视前面，哎，电视把它关起来，他要找到遥控器这样一下才行，按一下他不会的，就是啊，这个我们不懂什么叫舀水哈，更不懂什么叫打碎的一块碎片来舀水。就以前人是非常节省的，这些一个瓶啊罐啊打碎了，那么碎片还有用，用来舀水，就大一点的片还可以舀水，小一点的或者怎么样，有的时候可以取火，就是拿一个火种啊拿到别的地方去，就是我们今天不太懂这些东西了哈。他在讲的是什么？以色列人的破碎会不仅是碎了，碎了以后碎片还没有大碎片的，都是小碎片了，没有用了，就你们以后会这么惨。十五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哈，我们已经三次看到以色列圣者了，这是以赛亚书很喜欢用的一个名称，形容上帝的。以色列的圣者，圣的意思是独特的意思，就是先不要把它想成是道德高超，就独特。上以色列有个最独特的，就是上帝。那个独特当然是指着他的能力、他的圣洁、他的善良。这个以色列的圣者他说啊，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禁止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啊。这个要说一下，这个话第一个我们有点熟悉，很多人喜欢讲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先说粗浅的了解哈，得救和得力，得力量在乎平静安稳，这我们懂。得就是说你要有力量呢，你要休息得够，你休息够了就有力气了。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其实用刚才讲的粗浅的了解也可以懂，就是说可能我们用德医治来说吧，各位，我自己的感觉是你感冒要好啊，最好的办法就是多睡觉，就是而你要得感冒最容易的办法就是睡眠不足，就是你休息不够，身体很弱，你就没有力量啊。这里的话粗浅的来了解是这样也没有错哈，但是他讲的有更重要的，这里归回安息和平静安稳，也既不是主要不是讲你要睡觉睡得够，休息得够，主要也不是在讲说你碰到危险的时候要沉着，要平静安稳，不要慌乱。就是我们看这些字面上的意思，如果照一般的道德来讲就是这样啊，越危险的时候你越要稳重啊，越不要慌乱。越是很艰难的时候你越要休息够，免得你在睡眠不足的时候你做错决定体力不济。那么这个了解是对的，但是他主要不在讲这个，他主要在讲什么呢？主要在讲那个安息和平静安稳是在怎样对上帝的信心，就是你要对上帝有信心。因为所谓有信心就是要依靠上帝，让上帝来做事，这是他所要表达的。那如果我们把历史的部分也讲进去，历史的部分不讲也可以，因为圣经上圣灵在感动人写圣经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要我们有一大堆的历史知识才能懂圣经， 我们就看这个字面，如果纯净虔心，我们就应该能够明白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你信靠上帝，上帝会保护你的。那么但是在历史上呢，这个信靠上帝有个表现的方式，我们在讲以赛亚书前面讲过，就是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外交上有很多危机，那他们想做的事情就是怎么跟埃及结盟啊，怎么跟这个结盟，怎么跟那个结盟，怎么去找谁。这里说我们要骑马奔走，然后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大概就是要去迅速的跟埃及结盟，来解除巴比伦或亚述对他们的威胁。我们也讲过，你在生活中有这样的事不是不可以，就我们是找警察找什么，我们基督徒不是不看病的，我们也不是不打119的，我们更不是把平静安稳归回安息信靠上帝当做我们懒惰不做事。这个我每次都会讲，这个基督徒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哎呀，有信心就不要做事了吗？没有，我们不是这个意思。一切靠恩典就不要做事，不是。恩典和信心是让我们有非常积极的态度和力量的，不但不是不要做事，反而更积极做事。只是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平稳，我们知道我们在上帝的手里，这个世界不在人的手里，不在魔鬼的手里，不在大自然的手里，这个世界在上帝的手里，而上帝是慈爱善良的。所以他这里劝的不是说我们不要有外交的事情，也不是说我们不要有一些计划想法努力，都不是。重要的是你一定要信靠上帝来做这些。你拼命的，你忘记上帝然后去做别的事，说追赶你们的会飞快。十七节，一人斥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上的旗杆，冈上的大旗。这个想得很幽默啊，就是很好笑。他在讲以色列人因为不依靠上帝，想要靠自己或者外交手段解决这个危机，结果是一点用都没有。结果会怎么样？结果会敌人只要一个人喊一声，五千个人都逃跑了。各位，这个叫你想到什么？那个淝水之战，那个一个谣言，所有的敌人都哇败了就通通逃了。这个我是听过老一辈的跟我讲，真是叫做兵败如山倒。打仗有的时候那个士气的问题是那么重要，以至于你可能有很多的武力，但是因为一个谣言或一个什么事一逃啊，你再多的人逃得更快，甚至踩死逃跑互相踩死的比敌人杀死还要多。这我们也会看得到。各位，也请你不要把这段就了解成说我们基督徒就是我刚讲，我们要很沉着，要很稳定，好像日本人在碰到地震的时候那样子。各位，日本人很沉着很好，我们要很沉着也很好，但是不要把圣经的教训只想到说道德上人格上的劝勉，我们讲的最重要是对上帝的依靠。那如果不依靠上帝，到最后你有再多的人，你跑得快得很，你都会逃，然后没有几个剩下就是几个棋子，意思就是说一看就看到了，山上就那几根旗子，以色列就剩下那几个人。好，以赛亚书讲的和整个圣经讲的不是只有责备，如果我们讲的只是责备的信息的话，那基督教讲的就不是福音，我们讲的是福音。十八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等候是圣经里也喜欢用的字，也不要把等候了解成就是上帝的慢郎中，什么都慢慢三拍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觉得，需要钱的时候上帝没给我们钱，需要医治的时候上帝不医治，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不解决，哎呀，好像就在折磨我们。不是，上帝不是慢郎中，但是上帝的确要我们在每件事上 对把我们的盼望和力量放在他的身上，这个叫等候。等候也不是什么守株待兔，一点事情都不做。等候他先说是耶和华在等候你，然后说你在等候他。耶和华等候你就是等你归向他，这是上帝对人的态度，他不强迫你的。啊，雅各书里面有一句话，等他自己情愿，不要强迫，等他情愿。爱情，我们跟上帝之间爱，不是强迫，上帝不强迫我们的，等他。但我们常常是很迟钝，他等候我们归向他，施恩给我们。他等候我们归向他，他会兴起好怜悯我们。等，那下面说等候他的都是有福。前面等候就是神等候我们归向他，后面说等候他的就是在任何的环境中，包括在很负面的，我们不因为很负面就离弃他了，我们仍然等他。当然这个等，我再一次说，并不是说行动上我们就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我们总是仰望我们的上帝。我们不会说哎，上帝没用了，我到别的庙去拜一拜好了。不仅是庙，我们就是一直依靠上帝，做上帝喜悦我们的事情。十九节，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必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锡安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那个山呢，百姓一定会住在那里。这是很简单一句话，说这个地方就是又会成为一个安居的地方。在以色列动乱的时候，这地方人都跑掉了，会再成为安居的地方。你不会再哭泣，哭泣是因为在动乱的时候没有盼望就哭泣。主一定会施恩给你，主不施恩给你是因为你离弃他了，现在主会再施恩给你。他听到你哀求的声音，他以前也愿意帮助你，但是你不哀求他，你不去向他求，你不要他，他不强迫你。现在你有困难，你会找他，他一定会施恩给你。二十节也是这段经文里有名的，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所以这是圣经里很动人的一些话的一个，我的生命吃的是艰难，喝的是困苦，就是好像我生活里面很多的悲苦啊，这些呢，从人来看，有的是好像所谓的运气不好，有的以色列人是自找的，艰难困苦是自找的。神带他们去的地方，神给我们每个人去的地方是流奶与蜜。即使我们会碰到困难，碰到非常大的困难。昨天跟我妈在聊天哈，跟老人家有的时候跟她聊一聊，就想到我们以前的邻居，那个我们邻居一对夫妻，这对夫妻现在不是移民在美国，应该都八九十岁了，可能也过世了。那我们有印象很深刻，就是这对夫妻呢，都我们都叫什么伯伯什么伯伯了。三个小孩，大儿子后来有精神，不是后来，但高中就有精神分裂。小儿子一生下来就是蒙古儿，就很艰难了。而且那个时候他们这一对夫妻是公教人员，非常艰难。但是我妈就说，那个王伯伯啊，信主了以后，他都是笑口常开，他说上帝都是美好的。就是以前带着孩子，一想到，尤其你想怎么办嘛？高中的大儿子就这个样子，小儿子从小就是蒙古人，你怎么办呢？那但是说，哎呦，我妈就说，哎呦，那王伯伯信耶稣以后，真是有力量哎。笑口常开，就不是那么愁苦。各位，有人就说啊，所以宗教呢，说得好听就是安慰人心，说难听就是鸦片。但是我们相信基督教不是鸦片，可以说是鸦片，就是它会让我们不觉得痛苦，或者说它会让我们在痛苦中有力量。但这个鸦片没有副作用的，这鸦片是有力量的，而且不是麻痹你们的， 而是让我们在痛苦中不是麻醉麻痹，而是有力量照顾。我们的主让我们在生活中有艰难，不管是我们犯错了，或者主允许别人来伤害我们，在以色列就是他们曾经亡国，他们曾经痛苦，但是这都是短暂的。重要的是，你的教师不会再隐藏了，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这21节，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所以20节讲的主给你困难，给你艰难和困苦，其实跟上面连在一起，就是说你现在这么艰难困苦，是因为你不听上帝的话，上帝就隐藏了，上帝隐藏了，你不听上帝的话，你去听那些假神的话，就越来越痛苦，就是让你就等于你就碰到了一个骗子嘛。这骗子，我们的确可以这样讲，你怎么会碰到这骗子呢？因为他先开始讲了一些甜言蜜语，叫你听得很舒服，然后人也给他了，钱也给他了，又受很多痛苦。假神对于人就是这样子，他会给你一些甜言蜜语的应许，然后到最后你离弃上帝了，你得到的就艰难和痛苦，是假神给你，是你自己做错的，但也是上帝给你的刑罚。但是这刑罚是好的，这刑罚让你最后丢弃你的偶像，重新听上帝的话。所以艰难困苦的原因是因为你行的不对，你的老师不对，不是上帝了，而是假神了。而你的老师不会再隐藏了，他一定会教导你。哎呦，这个话哦，很稀奇耶。你的教师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各位，对我来讲哦，对我这个从小是功课不好的人来讲，我最希望我的教师隐藏。我最近啊，今天老师请假了，是感谢感谢主。我最不希望我眼睛看到教师，那个有些漫画里面，就是美国有些漫画有个 Calvin Hobbs 里面，然后他很不喜欢上学，我就很不喜欢上学，我最不喜欢老师准时进教室，就是希望他在教研休息室跟其他老师一直谈话聊天最好。那我们的教师是上帝。在这里讲，或者我们的教师是上帝的这些先知仆人，以色列人不喜欢听他们的话，不喜欢听上帝的话，会很苦。那现在指引的不会再不见了。这个现在我也不知道老师或教师的地位是怎么样，那可能也不是很高了啊。我们要想到说，也许这个把它了解成。你在一个迷路的状况中，你非常希望有一个懂得方向的人出现，告诉你怎么走。以色列人在很困苦的当中，而且不只是困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去，你的老师不会再隐藏了，回来告诉你。各位，我们一般来讲，我们都不喜欢听到人家唠叨，不喜欢人家听我们该这个该那个，有的时候也很合理了，有的时候实在这些人太唠叨了。但是如果是真的能够指点迷津的，我们听到这声音多好，这是正路，尤其是你迷路的时候，这是正路，往左往右。各位姐妹，年轻的时候啊，就是现在哈，就是当。我到底要跟哪个结婚，我们不知道啊，男人不可靠啊，我们需要有个声音，这是正路，行在其中。然后相反的就是上帝说，我拯救你，指引你的路，而你会把那些错误的讯息丢掉了。22节，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你要玷污，要抛弃。玷污就是看，就把它弄脏了，不要了，要抛弃，好像污秽之物，对偶像说去吧。各位，这里并不是只是找人说我家里不要有那些偶像，不要有那些菩萨的像，这不是重点。我们当中很多人没有那个像，可是我们还是有心灵中的偶像， 重要是我们心中对主的慈爱和能力有一个坚定的依靠。好，如果我们听主的话，主的话在我们心里，他下面用耶稣也用类似的一个比喻，就是我们种下了主的话，我们听了上帝的道，我们真的愿意听，我们也愿意上帝的灵来滋润我们，就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话，结果呢，我们就好像树一样能长得很好。23节，你将种子撒在地里，主必降雨在其上，并使地所出的粮肥美丰盛。到那时，你的牲畜必在宽阔的草场吃草，耕地的牛和驴驹必吃加盐的料，这料是用木线和叉子扬进的。哈，这我们也不懂哈，我说明一下，就是说一个跟随上帝的人，上帝是会给你很多的祝福。这里的形容就是说，你的那是农业社会，那是畜牧社会嘛，就是你养的牲畜啊，你种的东西啊，因为有雨啊，都长得非常的好。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有点遥远，因为我们没有种过什么东西，我们也没有牧养过什么东西哈。它不但是在宽阔的草地吃草，而且呢吃加盐的料。各位大家也知道哈，我们今天是尽量不吃盐嘛，除了什么防那个放射线的时候大家拼命抢盐以外哈，我们不大吃盐，我们要少盐少糖，我们低盐低糖这些东西。那因为我们今天不流汗不工作嘛，可是如果说是那种庄稼汉，那是需要吃盐的。如果说是动物，那就更需要吃盐，因为他们的奔波很多。所以有的时候你在美国有时候也会看到，他们不只是到河边喝水，那个动物也会去舔有些岩石，那里可能有盐盐的，要补足它的盐分。那么动物要加盐的，尤其是那种会动的，我想就是真的是在各地动，而不是只是在一个地方，像那个饲料厂的鸡一样，根本也跟我们一样不流汗的，就在那里吃东西的啊。那是会动的，所以吃那个加盐的料。盐在台湾也不稀奇，在我们中国你也知道，以前有钱的是盐商嘛，盐是尤其内陆那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畜生能够吃加盐的饲料，那就是很有钱的人。就上帝会祝福你，让你的畜生都能吃到加盐的料。那么然后这个料呢，这个加盐的料，那个料就是粮，这粮食，这粮食呢木线和叉子扬进的，就还特别挑过的，有点像美国的那个什么牛啊，还吃 corn 的，什么吃这些东西，就是特别挑过的东西。第25节，在大型杀戮的日子，高台倒塌的时候，各高山冈岭必有川河、川流、河涌。25节有一点强烈哈，他在说有很大灾难的时候，大型杀戮，这可能是战争；高台倒塌，这可能是地震。但是在很多灾难的时候，又有很多的川流河涌。其实这也是人生，整个世界人类常有的现象，有些地方很富裕，有些地方很多灾难。就是你到纽西兰那种地方，或者澳洲，其实台湾也差不多是这样，或加拿大，哎呦真是很富裕。我有一次听个朋友，我没有坐飞机飞过中国的那个什么，从就是北方啊，我一个朋友他住在美国，他说哎呦康姆斯你去过没有，就是飞到那个内陆，我说我没有。他你在美国，你在我们什么飞加拿大，你一看放下去都是绿的，一看都是绿的。我们台湾当然更绿，只是台湾短，飞一下就过去了。他说你在大陆啊，有的时候他说那个西北那边飞一天，你看到都是那种灰灰黄黄的，就灰灰黄黄，还因为中国人勤快还活得下去。你看有些地方沙漠，那些地方就什么都没有，根本不能生存。可是你在有些地方看下去就是绿的，但是你去看纽西兰的，你看那些有湖， 你看那里的那个情形怎么这么富裕，这世界有这个情形。好，神为什么这样做，这个我们现在不去谈它。神告诉我们说，在灾难的时候会有平安，在平安的时候也会有灾难。我们的上帝会叫那在灾难中的人因为信靠他有平安，也会叫那些忘记他人在平安中后来有灾难。这变化是很快的。我相信日本的地震那个原来地方也是很漂亮的，怎么会这么快呢？当然了，事情发展不是常常如此的，不过我们记得信靠上帝是重要的。二十六节，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损处，医治他民鞭伤的日子，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样。啊，这个我们也要小心点，这是文学上的写法，你不要用科学上的写法。科学上的写法我们台湾小姐都怕死了，我们台湾小姐都是没下雨要撑伞的嘛，就是我们怕日光嘛，对吧？日光再加七倍那还得了，紫外线啊辐射线，不是，这不是这个意思。这里在讲上帝的怜悯和医治，就让那光是好的，就有七倍的美好。好，但这个我们看以赛亚书这个笔法已经看很多了，祝福和恩典的话和咒诅和刑罚的话常常就在一句里或者一段里面交织的。二十七节，看了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耶和华的名，你在这里了解的是耶和华的能力、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的启示、耶和华的作为。但是这些作为、启示、荣耀都很清楚让你知道，这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的名显出来。从远方来，就他要来惩罚了，怒气烧起，密烟上腾，他的嘴唇满有愤恨，他的舌头像吞灭的火。这火跟舌头英文中文都是类似的，就火跟舌头那个火舌嘛，那个火不是像一个蛇一样吗？ Tongue of fire，那个火的那个舌头，然后就好像 leak， 把一块森林就 leak 掉了，一卷就卷掉了。然后下面用火来形容上帝那个愤怒，下面又讲用水，他的气如瘴疠的河水，直瘴到景象，要用毁灭的筛罗筛尽列国，并且在众民的口中必有使人错行的绝环。啊，这个要小心一点看啊。上帝愤怒的时候像水像火，这我们看海啸看也看得到，好像那没有什么东西挡得住的。然后另外他说毁灭的筛罗筛尽，所谓筛的罗哈，这我们不太知道，就是把东西分出来，把五谷和那个糠秕分开来，这叫筛，筛选嘛。就上帝要毁灭的时候，他是一个一个挑出来毁灭，或者一个一个挑出来保守的，不会是什么大锅，一煮就混在一起的。不，他会不仅是强烈，而且很细的保守，他要保守的，毁灭他要毁灭的。那毁灭的方式是什么？这是实在是以赛亚书我们也看过几次了。口中有使人行错的绝环，绝环我们也不太懂了。绝环是那个马啊，你要驾驭一个牲口所用的东西，它套在那里，你要左就左，右就右，快就快，慢就慢，停就停止，走就走。就那个绝环是指挥你的东西，所以那个绝环如果错的话，不是只是牙齿不舒服，你跑错了，前面应该停，你就跳到那个坑里去了，应该跑你不跑，上帝的刑罚临到人。一开始不是灾难，灾难是最后面，一开始是使人走错了。上帝使人走错吗？上帝不愿意使人走错，但当人不要上帝的时候，人要偶像的时候，你就会，你的欲望就会让你走错，听错了，就是这是一个刑罚啊，错行的绝环。二十九节，你们必唱歌像守节的夜间一样，就是二七二八是上帝的愤怒，二九又是上帝的拯救。 心中喜乐，向人吹笛，上耶和华的山，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乐器哈，也有好像乐器的性质，各位我们不一定都懂哈。但你像萨克斯风哈，我觉得就比较悲一点。那我们中国人那个箫啊，我们不会吹箫的也知道，那是很哀凄的东西。那个什么班酒哒哒哒哒哒哒，哎，你一听就是那不会在丧礼的时候弹那个东西的，就那乐器是快乐的。这里讲的笛也是快乐的，就你吹那个笛啊。我们今天我不知道人是不是比较不快乐哈，你也很少在街上看到人一边走一边唱歌啊或者吹笛的哈。这里在讲到人的喜乐，然后去哪里呢？去耶和华的山去崇拜。去哪里呢？去以色列的磐石。磐石指上帝的稳固。我自己希望我去礼拜堂的时候是很快乐的，我们欢喜快乐去耶和华的殿。人说往耶和华殿去，我就欢喜。不过我在教会里看到情形，通常是来的人都面无表情，走的人都很快乐。当然这也是好事，大家听了好的道，而不是说终于离开教会很快乐。对，各位到电影院的时候，应该是去的时候就充满期待，然后好的话看完也很喜乐。我儿子昨天跟我讲，他是他很节省了，但是就是省了那么多钱，他说弟弟昨天去看了那个 NBA Knicks 跟什么 Boston 的一场球赛。我说哎呦那很贵啊。他说哦，一张票100多块。其实100多块美金不算贵啊，你看平常各位你们小姐随便一个什么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就那几千块钱了哈。去的时候他给我看那个照片，哇，因为他们年轻人嘛，从来没有去过嘛，一直都看电视的嘛，现在要去，哇，在外面还照相哈，看起来很土，很高兴，打完了看了一场好球赛，出来很愉快。各位我要讲的是，我们天天都是去朝见上帝，不是只有星期天。所以我们天天都希望很快乐。当我们朝见上帝，听上帝的道，敬拜上帝，跟弟兄姐妹一起交通，也很快乐。所以呢，我希望你们来到这里，来的时候都很快乐，走的时候也很快乐。就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其实都是这样。甚至我们来到这个人间，因为我们认识上帝是快乐，当我们回到主那里去了，也是快乐的。30节，耶和华必使人听他威严的声音，又显他降罚的膀臂和他怒中的愤恨，并吞灭的火焰与霹雷、暴风、冰雹。这些经文，各位我觉得是要放在一起看的，不要以为只是什么 Jingle Bell 这种好听的东西，也有很严厉的。当人不听的时候，神的公正、公义一定要是刑罚恶人的。那么下面就讲到这个亚述啊，就是敌人远离上帝人被刑罚。31节，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慌。我们很喜欢听上帝的声音，上帝也喜欢听我们的声音，我们喜欢听他的教训诲，他喜欢听我们的唱歌和祷告，甚至认罪的、他责备的、有信心都是好的。但是若是你在悖逆中，你听到耶和华声音就惊慌，从伊甸园开始就这样。以前没有犯罪的时候，亚当夏娃听到上帝的声音是喜悦的，现在听到他的脚步声就躲起来了。就跟我刚刚说，我一看到老师就愁眉苦脸，不是好学生嘛，好学生就会很喜欢。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耶和华必将命定的杖加在他身上，每打一下，人必击鼓弹琴，打仗的时候耶和华必抡起手来与他交战。这写的都其实蛮幽默的哈，这也有点残忍了啊。但是你要想到，如果说是怎么讲大快人心的事哈，就是亚述这个大坏蛋，你一定要想到是大坏蛋，你不要想到是可怜人啊，是个大坏蛋，天天霸凌别人的，伤害别人的，天天欺负别人的啊。耶和华现在来击打他了。 所以是打一下嘞，旁边就有人奏乐。各位，你要想到的就是像那奥斯卡金像奖啊，谁哦，马上就奏乐，对不对？这是打一下就奏个乐，打一下就奏个乐。当然，我们不是幸灾乐祸，而是表示上帝的公义显出来的时候，上帝大家也很喜悦哈。33节，原来陀斐特又深又宽，早已为王，王是为耶和华，指耶和华预备好了，其中堆着的是火与许多木材，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使他着起来。就是耶和华要把人，对不起，这讲起来有点残忍，亚述烧掉，这是一个很宽的沟，然后里面很多料把它烧掉，这其实暗暗的就是指着将来地狱的火了。这里又是讲，也是讲另外一件事情哈，在当时的这个异教里面有一个风气，所以惹上帝这么多愤怒，就是当时异教的风气里面有一个就是烧婴孩，就是烧婴，大概是就是亚门人的神摩押人在祭他们的神的时候，会在陀斐特那个地方烧婴孩。我知道你们刚刚听得有点吃惊，但是我是常想到人是很残忍的，人没有认识上帝真的会很残忍。因为我们以前也有这种献童男童女的故事，然后你看，我就不太了解，印度人很聪明的，我们知道他很会写软体，为什么这么聪明的民族啊，数学也这么好，这么也是非常优秀的民族，怎么会把他们的人分成四等？其中有一种叫贱民，怎么会把印度一直到今天都有，英国用了很大的力气废掉了一个习惯，就是寡妇要把她烧死，就是寻夫啊。那时候印度人跟英国人讲，这是我们千年的习惯，这个丈夫死了，太太就要跟他一起烧死，这我们的习惯改不了。英国人说，我们有一个习惯，你把别人烧死，我就枪毙你。最后是改掉了哈，就是怎么会有这个习惯？好，这是很，你说这是远也不太远，就是上个世纪，今天可能还有。然后你再想想看，这是各位可能不知道，但是你如果多懂一点，晓得现在中国和印度有个大家最大的隐忧，就是男婴女婴的比例差得越来越大。就是一般正常的情形，女婴是稍稍超过51%一点，男婴是稍稍低过50%，就是人类的历史上差不多是这样，很奇怪哈。比如说二次大战以后，德国人男人大概都死光了，那时候生下真的很奇怪，那男孩子的比例就高很多。可是印度和中国的女婴的数目是比例是越来越低，就是杀婴嘛，杀女婴嘛。印度人也是更是重男轻女。就是，所以我说这个把小孩子烧掉啊什么，这个人在残忍的时候，你就是很残忍、很盲目的，哎，这个习惯是非常多的。那像我们中国以前穷的地方啊，也是女婴都是先倒霉的，所以很多天主教、基督教的这些，就是宣教士来中国，后来都被迫有育婴堂。那育婴堂主要就是，要不然就是残疾被丢掉的，他们来，尤其天主教来的时候，他们叫嬷嬷是，就是那个就是修女啊，修女嘛，哪里懂教养小孩子？到中国都要会教养小孩子，会喂奶，因为怎么门一打开，前面又是两个女婴，就是要做这个事。就是这种残酷的事是有，上帝一方面会让他的儿女来减轻这个事情，传扬福音，不要再杀婴了。另外呢，是会有很严厉的刑罚。好，31章，祸灾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障碍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好，这也是历史背景，当时他们最希望就求助埃及，求助埃及不一定是坏事，但是你没有依靠上帝，没有仰望上帝，这就有祸了。这里 有的时候圣经是讲说他必降灾也降福，在这里只讲降灾，因为以色列人太顽梗了。第三节，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血肉，可是我们人都依靠血肉啊，应该依靠的是灵，依靠的是神。嗯，上帝会很多的宽容，宽容的时候人不会悔改，反而会讥诮上帝的不真实，但最后上帝刑罚的时候那真麻烦了啊。第四节，耶和华对我说，如此说，少壮和少狮子和少壮狮子，这狮子和少壮狮子大概是指着亚述哈，或时咆哮，就是含许多牧人。狮子和少壮狮子大概是指亚述这个国家，含许多牧人大概是指埃及，来攻击他。他总不因他们的声音惊惶，也不因他们的喧哗缩服。如此万军之耶和华也必降在锡安山冈上征战。好，这个我们也不懂了哈，就是在以色列那个时候，有的时候狮子会来袭击羊群或者牛群。狮子来的时候，当然一个牧人是没办法，叫了一大堆牧人，但是你可以看这个情形，许多牧人来攻击他。大概许多牧人，如果是一只野狗的话，我们大家一起拿着棍子去攻击；一只狮子，我看大家都在一起，然后你赶快走，大家只能骂一骂吧。狮子谁敢去打？他在这里很幽默，在描述埃及不过是那些人叫一叫，不能把亚述赶走的。因为亚述其实最终是耶和华叫他来打击以色列的。第五节，雀鸟怎样三次复除，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要越门保守。好，真正属上帝的，上帝会保守。上帝的保守呢，就这里有很多很生动的话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狮子来了，一群牧人在那里赶狮子。这里呢，耶和华保护我们，像什么呢？像雀鸟三次复雏，就是把翅膀张开保护它的那个小鸟，这很亲切一个动作。大概这个描述的方式呢，耶稣也把它用上去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要保护你，好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但是你们不愿意。上帝要保护我们，但我们常常不愿意。第五节的最后这一句，越门保守，那就是跟逾越节可能有关了。在逾越节那个晚上，耶和华或者耶和华的使者进到每一家每一户进去，把长子杀掉。但是如果那家门口有涂了羊的血，他就越门而过。逾越节英文就是 pass over， 过去了。所以上帝对我们保守，就是当我们相信耶稣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他就保护我们，恩待我们，就如同当年一样。第六节，以色列人呢、啊、你们深深的悖逆耶和华，现今要归向他，到那日个人必将他的金偶像银偶像，就是亲手所造陷自己在罪中的，都抛弃了。亚述人必倒在刀下，并非人的刀，有刀要将他吞灭，并非人的刀，他必逃避这刀，他的少年人必成为俘虏的，他的磐石必因惊吓挪去，他的首领必因大起惊慌。这是那有火在锡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上帝会保护你的，上帝会管教你的。那日我们讲过很多次，就耶和华刑罚拯救的日子，我们会把金偶像银偶像这些害我们都丢掉。然后神会，你找埃及没有用，神会兴起灭掉亚述的。后来是巴比伦灭掉了亚述，他们这些东西都会被挪去哈。 有火在锡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这个火和炉呢，大概是讲到耶和华的愤怒。如果有人来伤害锡安，伤害耶路撒冷，耶和华会愤怒的。好，我们今天讲这个，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我们，能够从这些字句里认识那位说话的上帝，认识你的慈爱。我们不是来听道理而已，我们是要认识上帝，信靠上帝。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你还不认识你，都因为你的话语，你的圣灵帮助，使我们信靠你，爱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